探索吃喝玩乐，发现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那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装，马靠鞍。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通过穿搭来彰显个性。在这个充斥着时尚和潮流的时代，个性的定义也不尽相同。那时尚单品的选择也受到非常多人的困扰啊。我觉得其实看到小红书上面也有特别多的男生女生啊，会把自己的穿搭 PO 上去，然后问一下大家说，哎，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到底大家喜欢购买热门单品更多，还是去探索小众冷门品牌？每年的时尚潮流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怎么样才能成为追赶潮流的时尚弄潮儿呢？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时尚爱好者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曾经风靡以及正在席卷全球的球鞋热和中古潮。那首先邀请我们的小伙伴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泽，我是一个球鞋爱好者加从业者吧，因为之前在很多品牌方都有工作经验，然后我也是一个倒闭款爱好者。谢谢。
大家好，我是飞白，之前数十年都混进在全国各大商场里面，但是我自己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中古爱好者，喜欢逛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如果允许的话的各个小众和大众的中古店。
胡泽刚刚聊到自己是个倒闭款爱好者，想问一下你买的最倒闭的是哪一款？
我买了最倒闭的，其实我会选择一些可能不是这么热门的鞋，但它并不来说是倒闭款，像是我之前刚买了一双 Adidas 的 Forum Tech， 它的价格是应该是799，但其实如果你在二手平台上面买的话大概是500多块钱，但这个鞋的体量就很小，可能全国就发了1000多双，因为这个鞋是我定的，所以我很清楚它一个量，因为我觉得它很有那种technique， 就是那种技能风的感觉，但其实大家可能并不是很能接受它，可能就是它的关注度比较小。我觉得我定义倒闭款的一个概念是它并不是很被大家所接受的一种鞋子吧，并不是说它的价格会有多倒闭。
哎，那既然讲到倒闭款，飞白知道倒闭款什么意思吗？
不被潮流者所认可的意思，就是或者说价格没有再上来的意思。
不完全对，但也差不多吧。我觉得倒闭款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理解是这样子，因为从2015-2016年开始，球鞋其实有一种像股票
对
股票这种概念来发展，所以大家都会很愿意去把它作为一个囤货这样子来操作，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就升值了，但有些款式就像你买了一个比较垃圾的股票，那它可能就贬值了，或者说可能低于发售价了，所以他们就把这种鞋子称为倒闭款。
其实这个我感觉和中古有异曲同工之妙，买中古也是个炒股的过程啊，对吧？
完全没有错。
既然是球鞋爱好者，那今天来节目里录制穿的是什么球鞋啊？不够潮的话就不要说出来啊，我觉得可能会被听众朋友打的，思考一下啊。
我不知道算不算潮，就是我最近也蛮喜欢那双鞋，叫做 Salomon 的 XT6， 应该是去年刚买的一双鞋。去年年底买的，可能就是在去年吧，应该也是比较火的一个 model 吧，因为很多像 Popeye 的杂志啊，像一些 City Boy 的一些穿搭都会用到这种偏机能户外的一些鞋款作为一个搭配。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是不太能接受这样子鞋型，因为我觉得它很难就做一些穿搭吧，但是真正去店里试了一下这款鞋子之后，我觉得给我带来很多惊喜。首先它一个脚感非常舒适，它是一个双层发泡的科技，就是上层是比较软的一个 EVA， 下层是比较硬的，所以脚感就是软中带硬，就是很有韧性，然后中间也有很大的一块 TPU 板，所以整个鞋子的一个稳定性也很好，然后另外它一个快速的系带系统呢，整体的脚的一个包裹感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整体从上脚的一个舒适度就非常好。另外的话它穿搭确实给我有惊喜，我觉得各种风格搭这个鞋都能驾驭。
其实机能风这2年都特别火，然后像之前李现在电视剧当中把机能风整个一个带的特别潮，所有男生都有在模仿当中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头有说到穿搭嘛，人靠衣装马靠鞍嘛，那想问一下你们看到人的第一眼的时候，你们会注意到他身上的哪个单品最先？
鞋，肯定鞋。
那我肯定就是包了呀。
啊，怎么回事了？一整个感觉就是有刻意在回答问题。
商业，很商业。
对啊，一整个问题很商业。哎，看鞋的话，你会对什么类型的鞋比较感兴趣？就你会觉得他穿了一双什么鞋，你就觉得哇哦，这个人好潮哦。
确实是鞋，真的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或我自己的爱好，我真的第一眼可能就会注意到鞋。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比较会看，或者说觉得你这个鞋非常有意思，或很 respect 你的话，我觉得是穿一些比较小众的，比较没有什么人知道的鞋子，像穿个倒钩啊什么，我觉得就 很普通，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虽然倒钩贵，但是我
对虽然很贵、
嗯、
但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知道，也不能说你很懂，或者说你非常喜欢，非常有自己的品味，可能你真的很有钱
啊。对，这能证明你真的很有钱。
对，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像你今天穿这双 Shox Nova TL 我觉得很不错，因为我觉得这个鞋非常小众、
啊、
真的、
啊、就是有在吹捧主持人呢。这个后门啊，咱们不接受。一整个打妹。
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人会选择这双鞋，也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鞋子，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会选这个鞋，或者说你知道这个鞋，然后你刻意去买这些，我觉得你就很有品味，很有 sense。
那飞白，你会注意到熊背什么样的包包会比较哇塞让你觉得？
其实因为大多数女生如果要背，比如说肯定是像什么 LV 之类的，但是像 LV 我可能会更看重是不是一些经典的中古款，是不是 vintage 的款，还是说现在特别多的一些像什么达芙妮之类的，我反而看的比较少。因为如果我会看到她背一款是几十年前的那些款式，像什么表参道之类的，我就会觉得这人哇好棒、啊、要么就是她在几十年前就拥有了它，要么她就是挖掘了现在中古的这个市场，我会觉得这人其实还蛮有质感。
哎，我觉得回到综合就是这个人很有钱的，几十年前就拥有了这一款。
Old money。
买东西其实会涉及到钱的方面嘛，所以就想一下两位最近有没有入手一个必须要给大家推荐的单品，非买它不可，你就算是一个星期的泡面我都想买的东西。
可能吃一个星期泡面都买不起。
其实不会不会，真的我觉得你有性价比的呢是上周刚买一双 Nike 跟 Walker Maria 的一双联名，就线下买的，不是在线上买的，因为它可能之前出的时候是非常 hype 非常限量，但其实货量还蛮大的，但现在可能就有一点倒闭了。大家可以关注它这个鞋，我自己买了，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我们的飞白可能吃两个月的泡面你也一定要入手的这一款单品是什么？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听说三月份香奈儿要涨价了，所以趁这个时间点大家一定要赶在涨价之前入手一款香奈儿。那香奈儿那些经典款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反正先买 CF 肯定是没有错的。
多少钱啊 CF
现在的公价在6万到7万之间，涨完价估计就在7万5到9万之间。那这个时候你买个二手的 CF， 如果是95型到99型的二手款应该是在4到5万，但如果你买中古款尤其是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大概就要2万出头。
哦，那就10年前的是吗？
30年前。
一整个就有误会自己的年龄。哎，刚刚录节目录着录着年龄从20多涨到30岁。我们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的穿搭上面还蛮舍得花钱的，那作为潮人来说，我觉得这笔钱的投资应该会不会就是更多，大家大概每年会花多少钱在买衣服啊包包啊鞋子这方面？哎，我之前我立过一个 flag， 我说我每个月我要买一双球鞋，最后呢发现就是自己喜欢的球鞋有些太贵了啊，一个月买不了一双。
你买一双的意思是你想控制自己一个月买一双，还是想让自己一个月买一双，让多买点？
就是稍微控制一下，因为好看的鞋子实在太多了、哦、但是那个工资呢就是10个手指头能够算得清的啊，交完房租什么7788算下来，感觉自己不太能每个月都买一双自己喜欢的鞋。那想问一下两位大概每年在穿搭上会投入大概多少钱？
我自己其实没有算过具体多少钱
啊，那就说你一年买多少双鞋吧。
我觉得分两部分吧，一部分可能是自己真的喜欢会穿的一些鞋子，一个月买个1-2双左右吧。
我可以知道啊，胡泽的工资比我高。
没有，但我买的可能是什么399的这些，我也会买，我不会买一定要1000多2000多很 hype 的东西，还是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喜欢程度啊，不是说纯粹的看价格。
有一说一啊，刚刚在胡泽讲的过程中，我认真算了一下，我发现我的穿搭如果含上包包和饰品的话，比例可能已经超50%了。
50%，
因为饰品跟包包真的太贵了。纯只是说衣服的话其实真的还好，但鞋子加饰品加包包真的比例很大了。
而且我发现很多女生就是成年之后或者说拥有自己的比较稳定的工资的时候，都希望能够送自己一款奢侈款的包包作为自己的一个成年礼这样子，对吧？
对，而且基本上我认识的闺蜜们，她们基本上也是会有一款非常拿得出手的那些饰品，无论是中古饰品还是说现在正在流行的奢品，然后那个饰品的价格也不会低于20000的。
哇，那我感觉喜欢中古其实也是一个和玩单反一样穷三代的事情啊。我觉得中古款肯定也有入门款的，那待会我们的飞白也会来跟大家做一个仔细的介绍，看我们的小白或者说哎手头没有那么宽裕的小朋友们，那我们想入手中古的话可以入手哪款，哎待会舞台会交给我们的飞白来给大家深深的种草一下。那咱们继续聊回球鞋这一趴啊，那其实讲到球鞋大家可能第一脑海里面反应过来的 Nike 会比较多，其实 Adidas 他们家也有一些不错的款，对吧？
对的对的， 我觉得阿迪跟耐克肯定是球鞋这个文化圈里面最有名的两个品牌嘛。但其实除了这两个品牌之外，其他还有一些很多小众品牌，像锐步啊、索康尼啊、像 Essex 啊，他们都是很有历史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些鞋款，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种小众的品牌。
其实 Adidas 他们家和那个山本耀司联名的 Y3，哎，是 Y3 对吧？
对 Y3，
对那个款，我觉得他们家的整体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它都
是
纯黑色，
黑
对，是的，纯黑色系的，我比较喜欢那种风格。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些不同的品牌啊。那我还想问一下，喜欢球鞋的男生其实会比较关注自己的鞋子干不干净？因为之前有个段子是说，我可以踩在你的 AJ 上亲你吗？然后男生说不可以，但是你可以亲亲我的 AJ。所以就是作为球鞋的爱好者，你们有什么对球鞋的疯狂的事情吗？
球鞋疯狂的事情啊，
对，就是比如说什么夜排呀、加价呀等等这种时候，我会把我的所有的球鞋的鞋盒留下来，然后我会把鞋盒摆成一个鞋山，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所以不知道你有什么就是对球鞋有些小执着，或者说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
在别人眼里或者说大众眼里，我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吧，就是球鞋圈可以被称为艺术家这样子种感觉。
啊，怎么说呢？来，可以展开说说。
艺术家其实是一个球鞋圈里的一个算黑话或者术语吧，大家可能会对他的球鞋的一个品相外观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作为人话就是吹毛求疵。你可能在一些二手平台啊，像闲鱼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95分啊这些什么的，
对对对，这些平台上面，你可能会在买一些鞋子的时候非常执着的想要看一下这个鞋子的品相，你会想要挑一双完美的鞋子，
就什么有没有溢胶的情况，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什么缝线有没有歪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之前买那双死亡之吻的时候，它也是个倒闭款，去年出的陈冠希跟 Nike 一个联名的一个复刻，那个时候我就在闲鱼上面看了有几百个链接吧，我就想挑一双自己的尺码然后品相是最完美的鞋子，所以它价格也不贵，就是想挑一双非常完美的一个鞋子。
那毕竟都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嘛，当然就还是想说挑一个最好的了。
嗯，对对对。
不知道飞白喜不喜欢球鞋啊？那如果说要推荐飞白一款球鞋的话，你可能会推荐哪一款？飞白可以先提要求，你可以提你的需求，哎，价格层面、颜色层面。
显腿细的。
显腿细啊？
这个不合适，我有 N 双 AJ。
这个就有点难了。
哎，我觉得显腿细其实可以看一下 Nike 最近两年比较火的那种 MRK 老爹鞋的款，嗯，因为鞋底越厚腿越细，
啊，MRK 很合适，我有一双还挺好看的，就很难买。
嗯，对，确实比较难买，
而且尤其是有些颜色真的很难买。
但我觉得对于你这样子的一个女生来说，我觉得你应该穿一些就鞋型会比较流畅，相对来说没有像 Monark 或者说 MRK 这样子很夸张的鞋型，鞋子我觉得反而会比较适合你，因为你其实是比较娇小嘛，觉得穿一些这种很大的鞋子其实不太适合你。
我感觉他在暗示我今天穿的鞋不合适
有被内涵到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你个人喜欢就好。
聊到穿搭嘛，其实就是自己穿的开心穿的舒服其实是最好的。其实聊到球鞋，刚刚也聊到说买到一些倒闭款的联名款，这两年很多明星啊，什么像那个 Rihanna 还有什么权志龙都会和球鞋有一些去联名的，你知道有什么比较奇葩的那种联名款吗？
也没有说比较奇葩吧，我觉得可能是我最近比较喜欢或者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联名款，可能就是 Essex 跟 Kiko 还有 Brindad 的一个联名，他就是做了一双非常 Kiko 的一个鞋型，有点像保龄球鞋这种鞋型，它是左右脚是一个鸳鸯的一个设计，左脚是 Brindad 设计，然后右脚是 Kiko 设计，就是两只脚分别代表两个设计师的一个想法，然后分别代表了一个左脑跟右脑，左脑应该是代表理性是吗？
左脑是理性吧，
理性还是感性，反正一只脚是理性或者感性，
嗯，
就是一只左脚它是 Brindad 设计，看得非常疯狂，很 Brindad， 然后另外一只脚就是 Kiko 设计，它可能是代表理性的，看着就是非常冷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鞋子非常特别，我觉得是最近看到的联名款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鞋子。
大家如果对这双鞋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进行购买。哎，聊到购买话题，哦，自己一个整个在这里强 Q，哎，那其实聊到购买这个话题，像我自己买的比较多的话，我会去上识货和得物上去看一看，然后先去比一下价格，因为其实有些鞋子它在不同的平台去购买它的价格是不一样 的,
对的。
像我们的胡泽这么喜欢球鞋，自己买了那么多双，一个月可是购入一两双的，对吧？工资其实掐指一算也就那么多，哎，所以说那怎么样才能买到更加合适自己以及更加实惠的球鞋，有哪些靠谱的购鞋途径吗？或者说有什么觉得入门款是大家一定要入手的吗？
我跟你其实也差不多，因为对于喜欢球鞋人来说，得物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平台嘛。 它其实很多时候对于球鞋的一个价格还是有一定的
参考意义。
参考意义，没错没错没错。就你在选择一些鞋子的时候，我也会就不自觉的看一下得物上面的价格，看看入手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其实除了得物之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像淘宝、闲鱼，然后像天猫国际这样子平台，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有些鞋子在国内国外的价格是有倒挂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双 AJ1 Low， 然后一双 Utility Pack，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在天猫国际上面的价格，已经是在前年我买的时候在天猫国际上买是600多，但去年年底你可以搜一下在得物上面价格已经到1700多了。很多鞋子其实相对来说偏冷门偏小众的鞋子在国外其实价格是有优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种国外的一些平台，像海外直购啊，或者说是天猫国际。
刚有聊到自己前年买的鞋大概是600块钱，今年涨价特别的疯狂，那你有没有买过什么你买的时候价格特别划算，然后就等过2年之后价格飙升的这种吗？
其实这种鞋我觉得还是挺多的，你可能关注一些小众的东西本身入手价格就相对来说偏低，就比如说我之前在耐克工作的时候，就线下店有买过一双 MX1 的一双 Curry 咖喱配色，当时是在工厂店买的，就大概入手价300多块钱，现在得物价应该是3000吧，差不多
一整个十倍。哎，那下次有这种就是你准备买什么款的时候，麻烦你共享给我一下好吗？
因为我买我也是自穿嘛，其实也根本没有想过拿它去理财或者说干嘛，还是出于自己喜欢嘛。我觉得买东西买球鞋买包包，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喜好，毕竟这是彰显自己个性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表达你自己的想法。
那刚刚我们的胡泽有介绍到，其实可以去很多的平台，比如说去得物上面看一下对应的价格，然后如果说是比较小众款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海淘平台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在国外它有价格优势的，比如说像天猫国际啊、淘宝的一个全球购啊这样的店铺。哎，天猫国际你有购买过除了海外直邮还有什么比较好的你自己关注到的店铺的推荐吗？
我觉得如果说从潮流或者说球鞋来说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天猫国际的 Soul Stage 这家店，它之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球鞋主理人夏家欢开的一家店嘛，然后它里面的产品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最近我在看它的一个价格目前也是相对来说挺有优势，因为它打折力度最近还是挺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有心仪的鞋子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可以入手一下。
嗯，聊了这么多，感觉瞬间来到了我们胡泽的主场啊，把我们的费白小姐姐都冷落了，不可以啊。那咱们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就说到，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播的时候，离我们的3月12号的植树节其实只有几天的时间，而且3月份呢还有一个世界地球日。那这两年其实国家一直在说节能减排、低碳生活，所以呢，我觉得中古潮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点乘着现在政策和时代的发展这样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主要也是明星带货比较强了，很多很多的明星像什么王菲啊什么等等明星都上身一些中古款的东西，所以这两年呢中古是非常非常的火。那像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中古，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分不太清中古和 vintage 之间的区别，然后有些人他觉得说啊，中古就是这种二手的东西，你为什么要买二手的东西？有请我们的飞白小姐姐来解答一下我的这个疑惑啊，中古和 vintage 它有什么区别吗？然后就是对于那些说中古就是二手的小伙伴，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改观呢？因为我觉得中古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在我们这边会认为像二手它是分为中古和净奢净新的奢侈品，中古和 vintage 呢其实我们是会把它定义为属性的区别，中古更多的是货品属性，而 vintage 更多的是风格属性。换句话说 vintage 更多是像市面上一些绝版的孤品啊，更多是表现一种人物的风格，包括他欣赏物品的一个风格。而中古呢，因为刚刚也提到它可以是二手，包括可以是一些近几年或者近10年以及30年以上，但它不一定说真的是绝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说 vintage 它的时间界限会比中古或者说二手来的说它有更加规范的时间的界定的这样一个概念在，
其实就是它会更多的是一种孤品的性格，会让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啊，我买到这个东西或者说整个我的一个给人感觉的风格大家会觉得我很特别，就还蛮独一无二性那种，
这世界独一份儿。
对，
那其实聊到中古，像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中古包包的，那我自己入手的第一个包包就是 Celine 的托特包。小白的话，你会建议他第一款入手的包包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可能我觉得托特包上班背也很方便，然后出去逛街的时候它特能装，各种通勤场合以及逛街场合都能够覆盖。那对于其他小朋友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其实我会更 care 比如说我推荐的对象是个子比较高的呢，还是像我这样可能个子比较小个，或者说它的用途是在于比如说像您这样是上班办公用的， 的呢，还是说只是日常用？那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第一款入门包就会考虑的是 LV 的麻将包，因为它非常小，而且中古价格其实才两三千。如果个子再大一点，可能就考虑 LV 的水桶包。现在市面上 LV 水桶包中古价格大概也就三千左右，而且成色都相对比较好，像这两款都是比较推荐的。
听到胡子发出了嗯的声音，
默默的记下了。
啊，记下有什么用呢？展开讲讲。
可能给我心爱的女人，给她选购一款。
什么？啊，我觉得怎么胡子怎么有种霸总在这里发言的感觉啊？送给我心爱的女人，她喜欢的一款包，怎么回事？
就其实我刚刚是想问他，比如说像我这样，你能推荐我什么包？因为我觉得好像都是适合女生的包，有没有推荐适合男生的包？
当然有啊，很多像 LV 的款，它其实男士包也很多，包括像中古市场有一个男士特别喜爱的品牌是罗意威。我因为有一些古早的一些款式，它当时发行量很少，而且非常的经典，很多男生都是比较喜欢的。即使到现在近几年，罗意威那个 Puzzle 的一些棕色，包括雾霾色的蓝色，都是现在男生很喜欢的包，可以入手一下。基本上二手市场的价格也就在7000到9000之间。
那还挺贵的。
但是你要想它的工价都2万加了、
我在想我一双球鞋也就3-400块钱哦，这一个包可以买好多双球鞋。
但是你要想很有可能你背个几年之后你卖出去还是这价、
是吗？
甚至更高。
真的吗？
这就是中古。
对，中古和球鞋一样，它是有升值空间的。对
OK
你的一双鞋能从300多涨3000多，我跟你讲，中古的包包也是可以达到这个增长增幅的。
其实就有点像买房了，我这是城边的那种，就单价比较低，涨幅空间比较大，它这个算是市中心的，起步价很高，可能涨个10%-20%，
但是净值高呀，
但是就一下就涨很多了。
哎，那刚刚其实我们的飞白有聊到自己如果入手第一款的话会入手 LV 的麻将包，那想问一下你自己还有哪些中古包包呀，让我大开眼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那种没有见过的款，有没有？
像我这种人就比较实在，我买的都是保值款。
他的意思就是那种小众款不保值是吗？有 get 到别的意思耶？
其实也不是啊，因为女孩子她买包的时候都是一时冲动，喜新厌旧的概率也会比较大，买这些保值款是给我自己再次选择的机会，所以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可能会相对去买一些像香奈儿的一些款。之前也提到像香奈儿 CF 现在市场的价格因为一直在涨价，它基本上就是100%的投资率，完全可以考虑。包括像爱马仕的，爱马仕其实因为像有些实在太贵了，但菜篮子你可以考虑啊。现在菜篮子的工价一般都是20000多了嘛，但现在中古价也就10000出头，所以你可以看看。
我觉得买中古的爱马仕其实还有一个好的点是爱马仕它要配货，你
买
中
古
款
不用等，不用等，
对，而且一是不用等，二是不用配货，三是价格可能还要比现在的公售价格要更划算，
重点还是保值。
我觉得胡泽在打别的算盘，他说那我现在买一个这个包，然后等它涨价之后我可以换
多
双鞋，
399的鞋。
没有想到胡泽自己打起了小算盘在这里，
今天学习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可能会入手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款，那除了根据身高来挑选的话，还有哪些中古包的入手指南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是一个小白用户的话，刚刚认识中古？
比如说像一些明星介绍啊，像男生可能会看像贝克汉姆就有一些背的包，比如说那款
贝克汉姆啊，
对啊，有一款贝克汉姆同款的包，就是 Keepall50 的那个旅行袋。然后像女生的话可能就刚刚你提到了像王菲，或者说像那个路易威登为著名的奥黛丽赫本女士定制的那个 Speedy25 旅行袋，它就是很精巧的那种旅行袋，女孩子出门背就很合适。
对，像之前虞书欣也带回了 Chanel 的那个毛巾包的一个中古款的，一般这种被明星背过的价格都飞速飙升，也在中古市场。
但其实像 Speedy25 现在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基本上是能做4-5千肯定可以拿下在中古市场。
而且我发现很多女生的话刚刚入职场或者说稳定收入工作之后，也会选择一款中古的或者说一款二奢或者奢品的包包作为给自己的一个奖励。那对于这类的女生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就是说符合通勤场景，背出去的话大家也能够一眼认识到，哎，她买了个新包包，哇，她买了这个包好有品味啊，这种感觉的，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那一般是这几年 LV 进行的那款 On The GoOn the go 其实比较适合通勤的，而且像二手市场的 On the go 价格大概是公价的7折左右，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另外就是最经典的 Never Four 了， Never Four 的那个手袋它每年的涨价幅度其实是真的蛮高的， 现在公价应该在14000左右了，但是二手市场的价格在7000。
前面有提到 Chanel 涨价，其实 LV 这一轮已经涨过一轮了。
对， Chanel 就三月份马上就要再涨了，所以在这个期间 Chanel 就可以入手。因为跟中古市场自己研究了那么久，也有问过很多人，在像中古市场的涨价幅度是远低于品牌市场的涨价幅度的。即使在二月份 LV 涨价了，很有可能目前的中古市场并没有涨价，因为中古市场它收包是有一定的时间界限的嘛，所以你们现在还可以来得及去冲一波 LV 的中古。
现在我马上打开手机，节目就先别录了，让我先冲一波。
好，
因为它会有一个相对的延迟性。
除了中古包包之外，我发现中古饰品、中古服饰这两年也是比较的火，像很多明星啊也在一些节目当中也佩戴过一些中古的饰品，像王鸥之前在姐姐的节目当中就戴过一个 Chanel 1993年春夏系列的耳饰。那除了像包包之外的话，不知道飞白自己还有哪些中古的产品？像我的话会买一些我觉得应该也不算中古吧，以前老厂会出的那种衬衫暗花的那个绣的纹路，我觉得特别好看，所以不知道你有什么还有其他的中古产品吗？
其实我会发现我们都会很容易被 vintage 那种风格所吸引，但如果是讲品牌推荐的话，像中古饰品做的相对比较好，一个是 Chanel， 一个就是迪奥，他们家的无论是耳饰、项链、胸针，只要价格合适能入手就入手，因为在中古市场饰品的价格涨幅会比包包快很多
啊。那这个我是真的学到了。好了，节目不录了，马上去入手一下。感觉今天多次不想录节目，想赶紧冲一下的感觉啊。那你最保值的一次入手的产品是什么？像刚刚胡泽的可就是翻了10倍啊，就不要被比下去了。
我比他差很多，我只有一款 CF 就买的时候可能31000，现在可能65000这样子。
这翻10倍也不香了。
什么有卷起来耶，胡泽的也就到3000块耶，你这个一整个就上万了。
我是出于热爱，他
不看价格，
我难道不是？我不是不看价格。
他在说你不是出于热爱耶。
我，
你是吗？
你看我多次提到 CF，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当时香奈儿给他设计的那个理念。他有一个暗格是专门给女孩子装情书用的。
装情书？
对，就是给心爱的男孩子，他那个包正好有个格子是放情书，背出去。
那应该是男孩子用这个包啊，男孩子装情书，然后给女孩子。
挺好的，你可以买一个。
这不就是暗示你赶快买一款送人吗？
好、懂了懂了。
对，掐指一算接下来马上有什么样的节日。
其实你刚刚有点误会错了，是女孩子用来装男孩子送给她的情书。
对，就是男生把情书写好了塞到这个小格子里面，然后把这个包和情书一起送给她。
懂了懂了懂了。
刚刚有说到去买中古这个事情，像我自己买的过程当中我会比较担心正品的问题，因为刚刚有聊到说很多明星带红的款嘛，会有一些不法的商分，就是趁着这个热潮去做一些 fake 的产品。那想问一下飞白大概有哪些比较好的购买渠道，或者说自己有哪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真的买到自己喜欢的中古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买到一个假的就会非常难过了。
我也认真说一下这事啊，之前因为我刚刚也提到我一直在全国各地包括全世界有机会就逛中古店，中古这个市场更多的还是在我们亚洲市场，所以会集中在日本和泰国。像日本当地因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卖假包是要坐牢的，所以我当时在日本买的时候就特别放心，因为日本人其实干不出这种事儿，所以当时只要没有疫情我就会往日本跑。然后像泰国为什么也提到了呢？因为很多日本的商家他会发现在泰国市场他收包的价格更便宜，就利润值更大，所以很多日本的商家就陆续转移到泰国了，整个品质也是可以保证的。当时在没有疫情之前，我在线下就会集中在日本和泰国购买，但这几年不是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出国嘛，后来发现就无意间我通过小红书才发现的，像日本的有些商家像大黑屋，他竟然已经在我们天猫国际上面开店了。
海外的品牌有到国内直接开店？
对对对对，像日本的一个大黑屋，一个 Brand Off，包括像日本当地比较有名的线上网站 Rakuru， 这些都已经在天猫国际上开店了，这个是我比较意外的。自己登录天猫国际看了之后，我发现它还是包邮包税，整个就还挺开心的。
其实我虽然就是90后，大家说海淘比例比较高，但是像我自己其实不会直接去日拍的网站上去海淘的，因为我觉得还蛮麻烦的，什么像那种什么转运啊，包邮找转运公司啊，什么还会丢件或者退回，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麻烦的。
因为之前其实我买了之后，我会发现虽然这些公司会帮我承担税费，但是就像你说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
风险，
丢失啊等等，所以我这段时间问了一些客服，发现那个 Rakuru 他已经做到了税价分离，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他直接帮我们在海关那边交税了，即使我们备税了，这钱已经由这个公司给海关打过去了，现在可以已经实行到这样了，也是最近的事啊，我最近刚问客服的。
又多了一条 要剁手的道路。好，节目不录了，马上登录看一下。哎，那除了之前有去过一些线下店去购买，我发现现在其实国内有很多的城市也会去开一些中古的店，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
当然有啊，像一线城市就不用说了，北上广深肯定都挺多的。上海离我们杭州比较近嘛，我逛的也比较多。像有些30而已的电视剧里面不是也有这些合作的中古店嘛？其实我都逛过，真的很好，货品很丰富，就是在价格上面让我有点难受。他卖的很多都是近新的款，它的价格其实是跟公价差不多的，所以我在逛这些一线的中古店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没有感到很舒适，你知道吗？因为价格还是很难受。但是反而去成都重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价格真的很香，真的让你感受到了二手和中古市场的魅力，还是在于价格。你想你买一个公价的包，可能在二手市场你可以买2到3个中古包，如果你能买到一个比如说限量的已经绝版的包，那不是要开心死了。
跟买到一个绝版的鞋，或者说这个鞋它可能就是全球限量发售1000双，然后其中这60亿里面的1000就有我一个，这种感觉对吧？
对啊，比如说就我刚刚也反复提到那个表参道，它就是因为当年发行很少而且绝版，因为它当时发行了那么少，就连那些做假货的商家都没有时间做它，没有那个货，所以你在市面上但凡看到一款表参道肯定真的。所以在二手市场要是有一定要记得买
啊，那也要先看我的钱包钱够不够。
表参道的价格真就还可以，也是几 K 能拿下的
啊。真的吗？现在节目不录了，马上闲鱼上逛起来找一找了。所以感觉今天节目一整个录不下去，就是特别有购物的冲动。其实刚刚有聊到中古它的一个真假的问题，其实现在也是大家会讨论比较多的。我知道的话，像闲鱼他们会有一个验货保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不知道在天猫国际在购买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障啊？因为我自己也还蛮担心的。
因为我有看到日本的商家都入了一个叫 AACD 的协会，然后我也问了一些日本的小伙伴，了解到就 AACD 它整个协会它很大，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正品最好的背书，但凡加入这个协会，就我上面有提到什么坐牢啊，这些都是真的。而且他们整个协会里面是有中检入驻的，就每个协会的人都是有正品的资格证的，所以能入这个协会且每一款包发到消费者手上，因为我已经买过了嘛，都是会挂中检签的，有了那中检签就约等于是有了国家的背书。
那其实中检我觉得就是大家对它的认知还是比较高的，
它是在整个二级市场它是比较很信赖的一个保证。
而且就有看到很多买家说可以支持中检验货，但是好像中检它其实是不对 C 端直接开放的，是不是？
其实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小知识，也是帮忙避雷啊。其实我们在逛一些国内的二手店的时候，其实很多消费者会提出，哎，这个能不能验中检挂中检签，基本上店内都会说可以啊，加600块。消费者其实可以自己找到渠道去验，差不多价格应该在100到200之间
啊。什么？就是他加600块，一整个中间商赚差价耶。
也没错，所以这个消费者可以做个小 tips。
那这个我也学到了，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被误导，他说啊，这个不 to C 端的，只能 to B 端，你个人去检不了的。学会了以后又有一个新的途径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些他们自己在买鞋和买包过程当中的一些开心快乐以及增值的这件事情啊。那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身边更多的人对于潮流的一种追求和态度，就像刚刚我们有说到的，你买什么它多少钱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呢是自己能够穿得舒服穿得开心就好了啊。不管这个鞋它是不是倒闭款，不管这个包它最后从3万变到6万，还是从3万变到3000，那自己开心舒服然后快乐就是最好的。那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对自己的中古包包或者说潮鞋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东西的话呢，也欢迎到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讨论，期待你的精彩发言。那今天的生活即时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那我们拜拜咯，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